俄罗斯电信监管局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所率领的代表团访俄，俄罗斯电信监管局局长扎罗夫星期三在莫斯科会晤了庄荣文，庄荣文一行听取了报告，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合作。庄荣文同时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同两国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中俄两国网络监管部门也在更多互动。扎罗夫曾经访问过中国，参加过有关活动和会晤中国相关的官员。路透社报道说，庄荣文一行还访问了俄罗斯搜索引擎公司 Yandex 和卡巴斯基实验室。 Yandex 被称为俄罗斯的谷歌，研发防毒软件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被媒体报道同俄罗斯情报安全机构关系密切。这次两国网络监管官员的最新会晤正值俄罗斯进一步加紧对互联网的控制，除了为配合网络监督，俄罗斯不断有新的立法出台外，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都在俄罗斯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脸书和推特因为没有按照俄罗斯监管部门的要求，把储存俄罗斯用户个人资料的服务器设置在俄罗斯境内，不久前已经分别被罚款。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因为拒绝了相关要求，2016年已经被俄罗斯封网，列入黑名单。电信监管局因为类似理由，去年曾经封杀社交媒体 Telegram， 但效果不好。 Telegram 被屏蔽后，曾经一度导致同样使用这一社交媒体的一些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俄罗斯金融业、商业公司和媒体，甚至政府机构的工作遇到困难。中国的社交媒体抖音目前在俄罗斯青少年中日益受到欢迎。电信监管局在庄荣文到访前表示，抖音准备配合封杀那些俄罗斯所认为的非法用户，并准备把俄罗斯用户的个人资料储存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监管部门还时常要求社交媒体撤掉那些他们认为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资料。两天前，电信监管局要求脸书撤除在俄罗斯国徽的背景上印有纳粹标志的图片，否则将会再次面临罚款。2008年成立的电信监管局主要负责监管网络和新闻媒体，这家机构目前越来越成为普京政府进一步严控俄罗斯社会的重要工具。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电信监管局的角色日益重要，更多的网站被屏蔽，更多的新闻媒体受到警告。持自由派立场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著名人权机构索瓦等等都曾遭到这家监管机构的警告。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反对派活动人士古德科夫目前流亡国外，批评普京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想注册媒体时都遭到电信监管局的拒绝。2012年时，电信监管局曾经要求维基百科撤掉其网站上的25篇文章，2015年要求限制访问俄文版的维基百科的一篇文章。最近两年来，许多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普京亲信国有的对外贸易银行总裁科斯金与女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为女情人购买豪宅，还报道过一名来自白俄罗斯的伴游女郎透露的资料，那就是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杰利帕斯卡与普京的前外交顾问普里霍基克在游艇上讨论俄美关系。这些报道在电信监管局的要求下被撤除。批评普京的界限网站、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网站、每天日记等等，在2014年成为第一批因为政治立场遭到电信监管局封杀的网站。电信监管局今年春季已经要求翻墙软件 VPN 的一些持有人应该使用俄罗斯所开列的被禁网站的黑名单。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这样一种气氛之下，俄罗斯与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的互动、双方交流经验、想达成哪些交易、 特别让俄罗斯社会关注和担心。他说，最近这些年来，许多反政府游行或是捍卫新闻自由和网络自由的示威活动中，几乎都会提到政府对互联网和新闻自由的审查，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里斯基说，几乎每次这样的活动，人们都高呼这里不是中国的口号。像在莫斯科萨哈罗夫大街上所举行的那些大型集会，许多示威者都说，中国公司帮普京控制互联网，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设备和技术，或是人们抗议俄罗斯的网络审查将同中国一样。尼克里斯基认为，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将会变得更坏，但俄罗斯互联网审查仿制不了中国，因为两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两种不同的道路。电信监管局局长扎罗夫两年前访问中国时曾表示，俄罗斯不会像中国那样实施网络审查。他说，中国有审查，但俄罗斯没有，两国在这个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说，中国首先实施过滤，而俄罗斯先是确认所传播的信息出现被禁言论，然后再封网，或是要求撤掉所发表的文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